針對美國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的芯片出口禁令，中國在星期三發出到現在為止最為明確和強硬的警告，說中國將我必犯人，中國人民不會是無動於衷，中國政府更加不會坐視不管。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一次的公開活動當中是這樣說，他說中國肯定是會作出回應。美國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幅收緊了對中國的芯片的出口，嚴格限制中國生產甚至購買高端芯片的能力。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不久之前的一篇報告當中說，2022年有兩個日子將在地緣政治歷史當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一個是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那一日，第二個是10月7日美國政府在那一日針對中國半導體的產業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法规。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对10月7日的政策和它的意义是知得很少，但这个日期是标志着美中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新时代的开始。该中心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艾伦在报告当中是讲了上述的说话。纽约时报最近提为这个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的报道当中说，虽然10月7日的管制措施是以更新出口规则的低调形式实施，但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是中国整个先进的技术生态系统。而最近的一系列的报道显示，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禁令甚至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除了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云计算服务出租等的管制之外，拜登政府正在最终确定一项行政命令，限制某些行业的投资。中国驻美大使馆在星期四在美国可能是进一步加强管制之际发布的一则消息说，中国不希望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不希望世界拉下规模。但是谢锋亦都参加亚斯彭安全论坛的时候就指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2020年初，一家瑞典电池生产商忽然发现他们的中国的供应商不再向他们出售石墨。石墨是锂电池制造不可或缺的矿物质。中国在相关产业链当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对某些产品市场的占有率甚至是 100%。德国智库新责任基金会科技与地缘战略项目主任杨彼得·克莱恩汉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停止向瑞典出口石墨，因为瑞典是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电池初创企业诺斯沃特的所在地。中国最近高调宣布对半导体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镓和锗相关的物项是实施出口管制，但对石墨出口到现在未有正式的宣布。克莱恩汉斯说，这种正正进行的强迫手段与对镓和锗出口许可证的官方公告是形成鲜明的对比。跨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战在当中是其中有几个选项，首先是原材料。中国最近宣布即将从下个月开始对镓和锗的管制被普遍认为影响有限。美国关键矿产研究所专家将这个措施形容是纸老虎。一个研究所的共同主席杰克·利夫顿说，各国都知道应该怎样提炼加工镓和锗，美国没有这个工业是因为从中国购买更加便宜，而如果中国一旦切断出口，它完全有能力在六个月之内就建起锗的生产线。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是，虽然目前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中国仲主导着包括稀土在内的其他大量的关键矿产产业链，而中国一旦切断更多的供应，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利夫顿说，这个是向船头先开一枪，两国都是这样，这个是两艘巨型的战舰虎视眈眈相互对射，但是并不击中对方，而是向对方发出警告，说我们已经严阵以待。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在2021年除了稀土之外，还有12种关键矿产的最大供应国是中国，另外有10种的矿产或者被中国垄断，或者中国是这些矿产的最大生产国。曾任美国一家矿业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利夫顿说，中国几十年来储心积累在关键的矿产方面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买断原材料，然后在中国进行加工精炼。如果你认为在六个月或者一年之内就会能够复制，这个是疯狂的。 虽然美国地质学家首先发现了近乎神奇的稀土元素，并且开创了稀有金属加工、精炼产业链，但同时担任行业媒体的首席编辑的利夫顿说，美国现在已经基本失去了整个行业链的专业人才基础。美国几千间大学当中，目前只有三所是提供矿物经济学的课程。利夫顿说，去年美国只有200名的毕业生，而在中国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的人数至少是4-5千人，所以你怎样期望与之竞争呢？中国官方的对外宣称媒体《中国日报》说，中国出口是管制加和这只是开始，中国的反制的工具还有很多。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日报》独家专访当中说，如果对华高科技的限制是继续升级，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说，中国的矿产出口管制意在警告。他在接受美国针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公司完全可以轻松地涉足加和者的采矿和冶炼的业务，他相信中国也都明白这一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说这个行动目的在于更加广泛的稀土金属和关键矿物供应链控制方面是发出警告信号。艾伦说，如果中国决定单方面限制对稀土金属的所有供应，这个将会导致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痛苦的时期，但中国本身来说也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并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一位高科技的问题专家说，中国曾经对日本施加出口限制，但引发了全球对于中国作为供应商可靠性的担忧，并且最终使到日本找到另外的稀土的元素来到替代。中国确实是有伤害美国的办法，但是艾伦并不认为他们有伤害美国的好办法。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开发出是从深海泥浆当中是提取稀土元素的技术，并且计划是明年开始是从蓝鸟岛是太平洋上一个的珊瑚环礁海域是开始启动这个工程。德国新责任基金会的克莱恩汉斯说，对加和者出口许可证管制在理论上可能是一把利剑，但是在现实当中，要在不搬起石头是砸自己一脚的情况下实施这个手段是并不容易。中国十几亿人口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所形成的庞大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在美中博弈当中最重要的筹码。每逢关键时刻，美国大公司经常出面游走于白宫和国会，强调绝对不能够放弃中国市场。在最近，英特尔、英伟达、高通等多名的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与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敦促美国政府谨慎对中国实施更多芯片出口管制的措施。此外，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协会亦都发表声明说，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将会有损美国竞争力。中国市场的收入经常占到这些公司总收入的1/3，高通高达60%左右的营收来自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固然可以以巨大的市场作为潜在的武器来到反制美国，吸引美国大公司留在中国市场，并且保持对华芯片销售，但中国市场也同时是为美国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使到这些公司可以将利润用于研发以保持自己领先。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避免大国战争项目的技术研究员海文克莱曼说，在目前芯片业是正处于衰退之际，中国市场的收入就越加重要。此外，这些公司的规划往往跨度长达很多年，甚至是2026年、2027年是为之是设定技术的目标。只有拥有足够的销售和投资的资源，他们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克莱曼说，这些公司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增长的市场，因此即使现在中国市场只是占他们总体营收的 20%， 在未来一年可能会增加到 40%。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说，美国芯片公司的论点是，向中国市场销售芯片实际上有助于美国保持竞争力，因为这些中国公司就不会生产这些产品并且进行研发活动，而这个将由美国公司来到完成。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基辛格本星期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中国占了 25-30% 的半导体出口份额，英特尔少了 25-30% 的市场，这意味着他们是要少建工厂。他说，他们在中国是授人以鱼，他们要最大限度地在世界各地推销鱼而不是鱼干，这个也是包括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